台湾立法院12月5号三读通过促进转型正义条例，民进党政府表示，能够在世界人权日前夕推动转型正义，是台湾民主的一大进步。近年来，台湾各地的蒋介石铜像经常的遭到民众泼漆或是毁损，中正纪念堂的存废也在台湾社会引起很大的争议。而促进转型正义条例，则是要以立法的方式来重新认定蒋介石的历史地位。不过反对者称这是台湾版的文化大革命，是对国民党的一场政治斗争。那么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东宁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今天的关于两个话题的讨论呢，我们在台北很高兴为大家请到的是两岸问题的交流分析专家、建行科技大学的气管系教授严建发严教授到节目当中。严教授你好。
博弈好，东宁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严建发教授再次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
好的，感谢博弈，欢迎严建发教授。今天有很多的问题要请教严建发教授还有气体与上校，不过在请教两位来宾之前呢，我们先来听一听台湾总统蔡英文对转型正义的看法。
转型正义的目标跟和解不是为了斗争，这是政府会坚持的原则。当所有的人民能够一起面对过去，整个国家才能够走向未来。
好的，听完了蔡英文总统的说法，我们先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发严教授，你怎么看台湾在世界人权日之前通过了这个促进转型正义的条例，它的意义何在？严建发教授。
我想这个跟世界宣示啊，我们已经要彻底跟国际接轨，因为国际对这种普世价值、对人权、自由、民主的这种强调，那我想这个促转条例就是要希望我们从威权体制彻底的走向民主体制。那就像蔡总统所讲，是最终是为了和解，它并不是拿来斗争的。所以我想这个原则应该是民进党所坚持的。
好的，感谢严建发教授。那么在请教华府的谢启宇上校之前呢，我们再来听一听国民党主席吴敦义他的说法。
但是转型正义的时间应该扩及日据时期，范围也必须纳入原住民族、慰安妇及金马地区等，所以在时间及范围上应该合理放宽。可是民进党政府却明显反对，只是刻意针对光复后国民党执政时期，令人遗憾。
好的，听完了吴敦义的说法，我想请教在华盛顿的谢启宇谢上校，究竟这个民进党推转型正义有没有政治的目的？有人说这是去蒋化啊，是要追杀国民党；有人说是要把蒋家还有蓝营对于台湾的贡献全部归零，甚至说这是台湾版的文化大革命，你怎么看呢？
我想民进党政府在这个时候推动通过转型促转条例三读通过，当然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它就是一种政治斗争的行为了。那么当然蔡英文总统说得很好听，我们是为了和解，忘掉这段不愉快的记忆。但是平常讲，蔡政府执政一年多来，他的所有的政治承诺，他的所有文青一语，其实相信的人越来越少了。那么为什么我说他是针对国民党呢？因为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他在过去一年多来，他所推行的任何一个政策都搞得天怒人怨。一年多前他说一例一修是最进步的立法，结果硬在立法院强力通过了以后，不到一年他又修，结果这次越修越不好。所以说包含这个最近爆发的列雷舰这个弊案啊，那么说实话民进党政府尤其在高雄方面的地检方面，这种掩饰各种犯行的状况腐蚀很深了哈。那么民进党的执政表现一年多来真的让老百姓看穿了。但是呢，他唯一可以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可以利用选票多数的优势， 我可以用我在国会的绝对优势通过一些专门针对斗争国民党法案，让未来我不管做得多烂，台湾都不会再有一个政党有能力来挑战我。所以这个促转条例的通过，当然就是民进党准备了一把大刀，随时就要砍国民党政府的政治斗争工具了。
好的，感谢谢尚孝。那么我们来看这个促进转型正义条例在台湾的立法院三读通过，最受到瞩目的就是蒋介石的尊声，同时也是国民党籍的立委蒋万安他的动态了。那么蒋万安他对此是抱持一个开放的态度，并且曾经对这个民进党团的修改版本投下赞成票。那么不过蒋万安对于部分的条文还有具体的实施措施仍有不同的意见。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张佩芝还有张永泰特别采访到了蒋万安本人，下面我们就来听听这位蒋家后代对于台湾转型正义的看法。
里面的内容啊，其实包括像对于受难者或是家属他们平复司法的不法撤销他们的有罪判决，其实呼应了蔡理事长当时他的一个最主要诉求，所以这一项我个人认为是认同，我会表达愿意用开放的态度来面对这样的问题。比如说在某一些条文里面，他既然赋予促转会他所设置的这样的一个行政机构就超过了检察官跟法官的这种司法调查权，另外还有包括对于很多政党或者是机构所拥有的这些资料文件档案都全部收为国有都没有符合一定相关的法律程序或符合比例原则，甚至对于隐匿或毁损这些相关资料档案的竟然要处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竟然可予刑责。这个在法律上面其实除了逾越比例原则以外，其实在宪法上面也逾越了所谓的权力分立原则。事实上这样是抹灭了很多台湾民众他生活上面的一个记忆他可能是校友，他对于学校有这样的一个感情，或者他对于生活上面非常习以为常或者非常便利的流通的这些硬币纸钞也非常的习惯。那今天如果说用一个法律就要强制抹灭民众心里面这样的一个记忆，我认为其实是太过了。事实上其实应该要尊重每一个民众他对于每一个历史片段他有的回忆我想这个才是真正能够促进社会和谐，达到各族群各不同记忆团体能够达到对话相互理解，而真正达到我们当初立这个法律的目的。
好的，想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发教授，您怎么看这位蒋家后代蒋介石的曾孙，同时也是国民党籍立委蒋万安立委，他对于这次的这个促转条例是抱持着开放态度？刚刚我们听到他讲对其中部分条文还有质疑，是不是违宪？还有一些具体的做法，他认为说是抹杀了台湾民众对于过去历史还有生活上的一些记忆。您怎么看蒋万安的说法？还有台湾民众对于蒋介石这一位，是不是应该功过一起来并陈呢？严建发教授，您的看法？
是，我想，蒋万安他这样的说法其实算蛮温和的，我想应该很多绿营的朋友也可以接受，就是说，基本上他在方向上，并没有反对，是持同样的意见的，只是在一些具体的细节上，他有一些不同的声音意见。那我觉得这是大家可以讨论的因为这涉及到很多法律的问题，可能也无法一时说得清楚。那我想这个都可以讨论，但是现在问题是，国民党内部他对这个问题已经不同的意见太多了有些甚至还有点是逆势而操作，我想这样会让民众更困惑。但实际上说真的，这样一个促进转型正义，实际上对国民党不见得是坏事，因为这是毕竟是几十年以前的事，那很多台面上人跟这个都关联不深所以反正这是国民党再生的一个好机会，我认为国民党应该好好抓住这个机会。至于对于蒋介石这个评价，我想我想这个促转他所要求就是要真相，那至少真相清楚以后，我们再来谈如何来对待他，我想那时候会比较清楚一些。
好的，真相是非常重要的，也感谢严建发教授评论。不过另一方面呢，根据台湾媒体的报道，转型正义条例的具体实施牵涉到了要更改全台湾将近有200多条中正路以及学校的名字。那么下面我们来听一听一般的台湾民众对于促进转型正义条例他们是怎么看的。
我觉得可以减少，但是不要过度的，就是不要完全把它抹除掉。
然后我觉得在我们这个时代，或许那个名字的那个意义跟那个象征，我觉得到我不会认为是促转条例里面就是首要处理的问题，因为那个改名跟不改名，它影响到的人，或者说它实际上涉及的，就是那个范围，就是我其实我自己不太清楚，那我也不太知道说改完之后到底它造成实际影响是什么？
嗯。就是台湾民众的一些看法，我请教在华盛顿的谢启宇上校，你怎么看这未来促转条例它具体实施的一些做法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包括可能拆除所有台湾有很多，有人说是1000多尊，有说是4.5万尊的这个蒋公铜像，还有这个中正路根据统计大概就196条，那当然有很多的学校像是中正大学、中正国小或是介寿国中等等，这些名字可能都要改，甚至连这个新台币纸钞上面的蒋公铜像可能也要去除，有人就批评说这样的做法是劳民伤财加制造对立，你怎么看呢？
我想先请东宁，您给我一点点时间，我想再回复到刚刚蒋万安委员的问题啊。那么我想刚刚大家也看到了或听到了蒋万安委员他的回应，那么我相信大家感觉跟我是一样的，非常的中肯啊，而且这是一个彬彬有礼的年轻人。那么民进党政府说蒋万安是蒋家第四代，所以暗喻他是一个威权的后代，但是凭良心讲，我想请抛开他是谁的曾孙，他是谁的孙子，我想请观众听众朋友们，你们想一想，你们看一看蒋万安在过去一年多在立法院的表现，以及他最近为了阻挡111修的修恶，他在被在立法院被别人封为新的战神，罚站的站啊，站了2个多小时啊。蒋万安的谦谦君子，他的努力站在人民的这一边为人民发声的表现，像是一个威权者的后代的样子吗？我想举另外一个政治人物是民进党的正三代，叫邱毅莹啊。邱毅莹委员他也是承继了他祖父以及他父亲在绿营的政治势力，27岁就进了国会殿堂，当时是国大代表了。那么我想邱毅莹委员过去我大家最记忆最深的大概三件事，我想不外乎第一个是勇踹这个司法院长曾永福的门，一脚踹破了。第二个就是在国会里面直接骂国民党的这个当时的党团总召廖国栋，我跟你还那公不好啦，就是羞辱民进党立法委员，我是羞辱原住民立法委员是还那。然后呢，最近呢，劳团在立法院外面抗争，他直接说，哎呀，你们抗争都放录音带的了，不像我们以前在街头了，这样极尽嘲讽的能事。我想请观众听众朋友，你看看国民党的正四代比较威权，还是民进党的正三代比较威权？这是我想要先补充的。那么威权这两个字到底应该由谁来定义？是由民进党来定义，还是老百姓心中自己有一把尺？促转条例的不公不义就是威权是什么？由他说了算，而不是老百姓说了算，这是非常不公道的。至于提到说未来促转条例实施以后改路名啦、改校名啦、改铜币啦这些东西所费不知劳民伤财，凭良心讲，我的看法和大家不太一样了，你知道吗？我认为200多条路名改就改没什么了不起，30多个校名改就改没什么了不起，127枚硬币拿回来全部重铸、全部发行没什么了不起。劳民伤财，过去一年多来民进党做了哪一件事情不劳民伤财、制造对立？过去一年多来民进党哪一条立法111修、年金改革、8800亿，哪一条不劳民伤财、不制造对立？所以他如果嫌他票多，你帮他伤什么脑筋？所以我基本上认为法条通过了，该做就做，不做就是违法。
好的，感谢谢启宇少校。那么有关于这个台湾的蓝绿对立之外呢，海峡论坛今晚也想要从这个国际的角度来谈一谈这国际间的转型正义跟台湾现在所做的促转之间的比较，所以在把时间交给博弈之前，我们很快来介绍一下究竟国际间定义的这个转型正义是什么。那么根据维基百科的解释，转型正义它的英语是 transitional justice， 它是民主国家对于过去独裁政府实施的违法还有不正义的行为的弥补，通常具有司法、历史、行政、宪法、赔偿等面向。那么其根本的基础在于要还原历史的真相。那么简而言之呢，就是由政府来检讨过去因为政治思想冲突或是战争罪行所引发的各种违反国际法或人权保障的行为，追究加害者之犯罪行为，取回犯罪行为所得之财产权利。另外呢，联合国定义转型正义的5大元素包括了这个第一是要调查真相， 起诉元凶，确定元凶按照国际法律的精神与法条受罚；第二是确保获知真相的权利；第三就是要赔偿受难者；第四是重整参与迫害的这些组织和制度；第五个元素就是全国性，来讨论与咨商，促成和解。接下来也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谢谢东宁。那么首先想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发教授，就是当然台湾这个转型正义的路走了很久的一段时间呢，那么相对照于其他比方说可能有一些转型正义问题的国家，其中大家最觉得做的最成功的就是南非。那么另外呢，这个前东德呢，他们在并入德国之后呢，对于这个东德以往的这样的一个措施也做了一些补偿。那么在台湾，您觉得这种转型正义在比较流于好像是意识形态的争辩之下，我们是不是应该借鉴一些比较成功的范例来做？或者是说，也有人担心说，像缅甸，他们现在是基本上这个翁山苏姬基本上掌握一些权力，但是好像对于之前对于缅甸人不太友善的洛辛亚人，他们的一些做法好像又太过头了一点，这个好像也变成了报复而不是转型正义。那么对于转型正义的拿捏跟这种尺度，您觉得该怎么处理？
我个人倒觉得台湾没有那种激进的氛围现在已经通过立法，至少用立法的方式来处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成熟的路子。那接下来就是要先找真相嘛，真相出来以后处理我相信应该大家会比较用宽厚宽柔的做法来处理。我想民进党政府以目前来看，蔡英文总统他的性格并不是那种很激进或记仇的，他是很温和的，所以我想应该这是不用担心。而且台湾这个社会氛围也可能很多年轻的对于这段历史根本就不知道了那再者就是说目前就是说这些有涉案的这些人实际上恐怕现在很多都已经过世了，垂垂老矣，也不在台面，不一定在台面上，可能应该是很少数。所以我是觉得说这是清理这样问题的一个好的起点，那倒不必说用这种最坏的看法去预测它。因为台湾是一个很自由开放的社会，那国际社会也在看台湾，所以我认为任何从政者大概就会适度拿捏。而我想很多东西我们是可以宽容的，但不能遗忘。我想这是大概这个准则，应该我想民进党应该是很拿捏的。
好的，谢谢严建发教授。那么回到华府，我们想请教谢启宇上校，就是当然从2000年扁政府上台之后，那么陈水扁前总统就一直在做这些事情啊，包括这个改路名凯达格兰大道，或者是做这个将这个我们以前熟知的新公园改为228和平纪念公园等等，那其实这一些事情都一直在做。那么这其中当然更替了两次的政党轮替，一次是国民党，现在又换了民进党，所以政党轮替已经在台湾变成常态了。那想请教您的就是说，目前通过了这个转型正义条例之后，您觉得是不是就是说，其实在台湾对于这种历史的争议已经到了一个可以画下句点的地方？其实像刚刚严教授所说的，其实大家也差不多该知道也都知道了，那就是借着这个条例可以画下一个句点，大家台湾至少大家在这个岛上的人还得继续往前走。您的看法？
是博弈，您刚刚说的非常好，就是过去这不是光陈水扁总统从李登辉的后期，陈水扁总统、马英九总统到蔡英文，他们一直对228事件以及白色恐怖的受难者提出各种各样的赔偿，然后一直去找寻这些人，然后赔偿。那么说实话，在过去70年这件事情的受害者现在真的寥寥无几，但是能够找出来的我想过去的四任政府都很愿意的给他们补偿。那么台湾呢，有非常非常多的美好记忆，这一件是不愉快的记忆，我们难道不能多想想美好的记忆吗？台湾农村的百姓是如何在一个国民党政府执政的时候，三七五减租跟着有七天有了他们自己的农地？那么台湾有多少的年轻男女，不管是外省籍的、本省籍的，相互通婚，然后他们培养了下一代俄阿欢籍，成为台湾现在建设的动力，包含我的岳父岳母，这是不是美好的回忆？像我年轻的时候，我们有很好的受教育的机会，就6年国教延长为9年，然后一个在关田乡下的三级贫户佃农的儿子，他最后能够受到完整的教育，考进了台湾第一名的大学，后来从议员 立法委员，当到总统。我想过去台湾有太多太多美好的记忆，可是不晓得为什么有一个政党，他永远只要去挖掘这一段很不好的记忆，其实大家早就忘了，其实大家早就没有仇恨了。我最要好的朋友是本省人，我和他家里这个大家族兄弟姐妹的感情比我和我自己哥哥姐姐的感情还深，他就是本省人，道道地地的南投乡下人，对不对？台湾早就没有仇恨了，可是为什么有一个政党，他一定要把那一段其实早就被大家用美丽的记忆封住的不愉快的记忆挖出来，然后说我不是要制造仇恨，你相信吗？
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在脸书和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发表您对台湾转型正义的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另外，我们脸书直播的网址是 facebook.com/VOA China。YouTube 直播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好的，我们首先接近宁夏的高先生您的电话。宁夏的高先生您好，请讲。
嗯，你好，东宁好，博弈好。如果不是主持人介绍的话，我还真不知道台湾现在还有几千座蒋介石先生的雕像。我估计啊，这不可能是蒋介石他生前本人的意思吧？他不可能说。啊，要把自己的头像制作那么多，其实就像中国大陆这个毛主席一样，毛主席生前的愿望是，逝世以后就火化了，但是呢，他的继任者就是画蛇添足吧，就是又把他放在毛主席纪念堂水晶棺里头，我觉得还是要对历史人物有一个客观的评价吧，他们一代人。只能想他们那一代人的事，做他们那一代人的事，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你让他们那个时候就搞民主的话，必然就像文化大革命那样，因为人民并没有做好准备啊。其实蔡英文女士对于蒋公的评价，前段时间好像是在沙田勇，就那个日本人投喂砍的那个事件以后，哎，她其实对蒋公还是做了比较客观的评价。谢谢主持人，再见。
好的，感谢宁夏高先生发表的评论。接下来我们请高雄的陈先生发表您的看法。高雄的陈先生，你怎么看台湾的转型正义呢？
哎，你好哈。
嗯。
台湾的转型正义哈，他发布出来的一些条例案，令人感到很难过了。感觉上，民进党现在在位的官员好像是日本人的后代。专门在清除国民党所带来的这些贡献呢？他们这个很奇怪呢，为什么从民国34年8月15号日本投降日那天开始算起？难道台湾人永远忘记了日本人残杀台湾人有60几万人吗？那民进党政府在这搞什么？啊，李登辉以前是共产党，又是日本人，难道蔡英文也是吗？
嗯，
这个很莫名其妙呢。尤其是行政单位有司法权，有调查权，这些这种法律怎么会乱定呢？然后改天国民党如果当他站起来以后，他又重新定一个，那台湾不是乱七八糟吗？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高雄陈先
生。这个是莫名其妙的法律啊！
您发表的看法，我们今天打电话进来的听众观众非常的多，请大家稍微的简短一些些。上海的唐先生，下一位，上海唐先生，您在线上了，唐先生请说。
你好。
你好。
蒋万安对于这个蒋介石头像被砍头放过一个屁吗？国民党现在已经完全丧失了党魂国魂，所有在台湾的中国人必须紧密团结在伟大领袖习主席周围，才能完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且就是说，武统的准备正在不断的加薪，如果有遇到反抗的话，解放军会在湖中信家头顶释放微型中子弹，让10公里内鸡犬不留，开辟登陆场。如果蔡英文能够识大事的话，还是赶快接受统一谈判，免得生灵涂炭吧。
好的，感谢上海的唐先生，您所提到的这个解放军的武统准备，我们在下半场也会来继续讨论，请您继续锁定。台北的黄先生您好，黄先生请讲。
应该记得陈水扁执政的时候，跟国民党联合追杀那一些以前反对威权的那一些台湾人。连小孩子都不放过，看有多可恶。 没有执政的时候就说站在人民这一边，执政的时候就走向威权，就是一样，国民党、民进党都一样，像现在的那个蔡总统这样子开放的哦，没有，这是唯一的最标准的总统，但是民进党里面一些反对派，所以说才出产生这个特色合并，杀人灭口，除罪化，还用这个地宫。你们都不知道，你们不知道，你们是装的不知道。
好的，感谢台北的黄先生。我们现在还有很多两岸的听众观众，我想先念几位网友的评论，有机会的话我再接第二轮的电话。这位杜三元先生他在我们的网络上留言说，转型正义不是什么新名词，国民党就是不敢面对过去的不公不义，中国人未来也必须清算中共的罪行，这是对历史的负责态度。好的，我想先请两位来宾回应刚才还在两岸听众观众朋友们打电话进来的评论，还有这位网友，先请在台北的严进发教授。
混淆就是大家把这个触转集中在党派或省级，其实这根本不是这问题，这是加害者跟受害者之间关系，加害者这些也不见得当时所有的国民党都同意认同，也不是所有外省人都认同的，甚至也有外省人是受害，所以他要的是这个加害跟受害，以及对于这种人权的这种尊重尊严的这个恢复，就这么简单。而且一旦上了这个法律制度以后，法律其实在走，其实这个都很透明，我想不至于会走到，就是为了不激进处理，所以才要用法的方式来处理，所以我想很多朋友的担忧其实是过度的。
好的，感谢严建发教授。那么谢谢上扬，刚才也有一位网友乳名 Chinese 留言说，台湾促进转型正义条例去两蒋专制化很有必要，但是也不宜太过，因为毕竟台湾的民主转型就是在蒋经国时代开启的，蒋家的后代应该持开放开明的态度。请你回应刚才海峡两岸的网友还有这个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留言。
是我想民进党在这个促转条例里面，它是第十条啊，明定的这个所谓威权统治时期是民国34年8月15号到民国81年。那么我认为从1934年到39年，因为还不是国民党全面在这边执政了，那真正国民党这个退守到台湾是民国39年。那么从民国39年到81年，说实话，台湾是在一个突飞猛进的时间，你知道吗？的进步，我们有的更多的是美好的回忆，而不是痛苦的回忆。99%的人，那么对这1%的人提出赔偿，那是应该的，政府一直都在做，但是不要持续炒作这个问题，攫取政治利益。事实上，台湾人更在意的是过去二十年哦，就是从今年2017倒推到1997哦，几个政府他们的无能、他们的失德，让台湾老百姓经济停滞不前，这才是最需要追求正义的地方。
好的，感谢。我们继续接听您的话。新北市的陈先生您好，新北市的陈先生请讲。好的，喂，请讲，陈先生。
我姓郑。
好的，台北的郑先生，
不要跟过去的蒋公同乡，那是被民退党的过去了嘛，一日一休，到现在都搞了那个劳工气的要死。活人的事情没搞好，光搞一些死人的事情，这个叫民退党，不是民进党。哦，大家圆融一点，万幸莫万系，愿生不愿死，死了的过去的事情嘛，圆融一点嘛。
感谢台北郑先生，桃园的陈先生，请说。
我想这么说哈，杀头的生意有人做，赔钱的生意没人做，只要鞭尸有利可图，那么这件事就算过了200年也一样有人会继续鞭尸。那如果清算斗争有利可图，那同样的过了200年也会继续有人清算斗争，这件事没有据点，就像是 ISIS 一样。
感谢桃园的陈先生，抱歉打断你，我还有很多听众啊，尽量稍微简短一些。黑龙江的杨先生抓紧时间简短发言。
我认为台湾不存在转型正义问题。如果要是落实转型正义，那么第一个疑问就是，台湾是在国民党政府 主导下走向民主的。这个台湾第二个问题，如果提出转型正义，那么台湾今天就是集权中国的一个省。好了，我说完了。
感谢黑龙江杨先生，湖北的张先生简短发言。张先生，请说。
我说吧。喂。
请讲，抓紧时间哦。
我想反映一下我们的下面托。喂，听到吧？
好的，不好意思，湖北张先生，我们时间有限了，我很快再念两个网友的评论，就请两位来宾进行上半场的总结啊。这位 Peter Wong 他说，以前国民党跟共产党一样，谁违反现存制度就用法律来制裁你，好像全世界都一样，消除仇恨只有用时间来冲淡吧，其他方法只会加重仇恨，所谓的转型正义只会加重仇恨。另外，爱国不翻墙，翻墙不爱国，这位网友说，请问嘉宾，四亿人口的美国有多少华盛顿的雕像，而2300万人民的台湾又有多少蒋介石的雕像呢？他可能指的是这个比例的问题哦。那就请两位来宾跟我们进行一个上半场的总结，先请在台北的严建发严教授。
是，我想做这种促转的这个工作，主要就是要体制要转变翻转，由这威权转到民主，然后跟全世界宣示。第二个是要取得人民之间共同的信任，假如说因为这个促转更伤害人民，那就这就不是，我想不是促转本身的这个原意啊。所以我想很多东西是我们要去挖它真相，要去检讨一些谁是加害者，谁受害者，那这个正义才得到平复，然后从此大家就没有这些的纠葛啊，没有这些的疙瘩。我想是我要往前走，往前看，是往未来看的。
好的，感谢严建发教授，华盛顿现场的谢谢上校。
是我想再强调一次在国民党执政时代，一个平民三级平民的佃农之子能够一路受到良好的教育，从议员、立法委员，最后当到总统，你说国民党没有正义？在去年国民党的朱立伦大输民进党的蔡英文308万票，你说在国民党统治下没有正义，我是不相信的。那么我想现在台湾人更在意的不是转型正义，而是分配正义。我想跟大家讲说，为什么民进党在执政以后，他的所有徒子徒孙高官者可是进马得骑啊，日进斗金，可是他告诉你说哎，你要好好的做功德啊，大言不惭的告诉你，低薪的问题短时间没有办法解决，对不对？为什么蔡英文大小姐她的一辆车要两三千万人民纳税钱，可是她叫你限期改善你的二行程机车，对不对？那么我想要问你，就是说今天台湾的人对于过去70年前的所谓的228白色恐怖事件的真相与元凶早就没有兴趣了，台湾人更想知道的是上个月发生的猎雷庆父舰庆父猎雷舰弊案的真相。民进党你在干什么？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今晚上半场两位来宾针对台湾转型正义的讨论。事实上，刚才有很多的网友很有趣提到说，这个台湾与其做这个转型正义这件事情，还不如拿精力来准备现在北京正在努力进行的这个攻台准备。所以，这个有关于转型正义讨论，我们海峡论坛到这里先暂时的告一段落。稍后海峡论坛下半场还要进行带您关注的就是解放军的军机绕台，加大力度，并以挑衅的言辞呛台湾的飞行员，两岸是否会有可能在台海上空擦枪走火呢？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